我们新的一季也开始了啊，这个十、十一、十二，这最后一季的逐日学啊，读的就是诗篇。过去好多年，我们都用啊这样的这个课程的内容来安排。每一年的最后一季，我们读诗篇。其实一季有几个主日啊？13个主日。我们排课多半就只排10堂课，啊，可能当中有些什么事情呢，拖了一堂，那我们就有占掉了11个主日，读顶多也就是读10几篇的诗篇。你看诗篇有150篇，有的很长啊，也不是说一课就能读完了。所以如果按照我们这样的进度，不晓得到哪一年啊，从洪荒之年开始，恐怕要到很以后一年一年才累积起来啊。我们现在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我算了一下，大概我们才读了这个50多篇而已啊，因为有一些篇啊，有些诗篇比较短，上行诗了，短的，我们就把它并在一起，2篇、3篇的一起来读啊。在诗读诗其实很重要啊，一种感情的发抒，其实还不单单是指感情的发抒啊，是学讲话。在孔子的观念里面呢，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啊，你不会讲，不懂得怎么讲话，你讲出来可能讲的比较粗俗啊，讲的比较所谓的下里巴，就是一般的这种贩夫走卒所讲的。尤其是做外交官啊，古代啊有很多的国，一个大的中国，一个周天子底下有很多分封的国，那叫封建时代了。这个国与国之间也经常有一些外交使节来往，我们有这样的说法，叫使于四方。这个大使奉差到各处去，不可以丢君王的脸，不入，入就是侮辱的那个入，入入没的入，不入君命。那你说外交使节啊，出去讲什么样的话呢？在那个时代啊，都是引用《诗经》里面的话，用《诗经》里面的话来表达我所代表的这个国家，这位诸侯他要传递的一种信息，所以很有意思的啊，始于四方啊，这个讲的引用的就是《诗经》里面的话。最近 G20 在哪里举行？在杭州举行。马上他那个特别的节目的录影呢，就已经到处寄了，尤其现在大家很方便，手上拿的这个手机都已经有了。我们也看了一遍，的确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知道你看了之后，你留下哪一个节目印象最深刻？淑珠看完之后啊，他跟我讲，他最深刻最感到这个有点诧异的是，他们请了好多好多小学生，他们用什么？用《诗经》里面的话，《鹿鸣篇》：“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大家记得吗？你回去你可能就引起兴趣，回去再看一遍。“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哇！天下这个万国当中有20个代表的这么大国的这些元首们到我这里来，我有嘉宾，所以呢，我们要鼓瑟弹琴来欢迎他们啊。这个你回去查一下你就知道了，《鹿鸣篇》，悠悠鹿鸣，淑珠他感到特别特别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曾几何时，现在他们拿出来的是文化里面的精华了啊，不再是过去40-50年前这个红色娘子军之类的东西了。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儒家的观念。那你说我们基督徒呢？基督徒啊，不学诗无所祷，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祷告的祷，不学诗啊， 有的时候你就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感觉到很平淡，很贫瘠，很这个匮乏啊，就是内容没办法丰富，而且感情不充沛啊，不会很丰厚。我们读诗篇五十六篇，你的感受会怎么样？我们已经读过好几篇大卫的诗篇了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都顶多就是点到为止了。我特别选的是56跟34啊，过去我们也选，好像配对的选，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同一个场合底下，好像大卫躲在洞里面啊，扫罗到那个洞里面出大功，那么在那样过程里面呢，他写了两篇啊，虽然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读。这里呢56-34也是姐妹篇啊，好像姐妹之作一样，因为他所写的同一个场合。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小字，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个时候他做的。那么你翻到34篇来呢，前面也有一行小字，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他就做了这首诗。那这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呢？我请大家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翻到撒母耳记上21章，你翻到撒母耳记上21章第十节开始啊，第十节开始，我们从第十读到第十五，先读到这一小段，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啊。第十节那边讲，他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这个加特王雅吉啊，这个加特王是非利士的5个城邦之一。非利士那个时候啊，他们一个大的族了啊，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加萨走廊，因为常常现在都还出现在新闻里面啊，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常常打来打去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加萨走廊，那个是一个地方啊。还有这个亚斯基伦啊，这个之类的亚斯图啊，这里面加特是其中一个，一共有五个城邦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那么非利士人的国王呢，他们有一个尊号，就很像埃及的这个国王叫法老，所以呢，常常我们说法老王，法老王，这个法老王，每一个时代都叫法老王啊。那么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的王呢，叫做亚比米勒，他的尊号，他的头衔呢，就叫亚比米勒，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叫皇帝啊，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叫皇帝啊。那这个亚比米勒呢，就是指着这个雅吉，加特王雅吉。大卫那个时候逃避扫罗，他跑到加特王那个地方去了，加特的那个城邦那个地方。他原来想，他我躲在那个地方啊，扫罗王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躲在非利士人，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是骄恶的，是常常打仗的啊，所以大卫可能想出这条妙计，我躲到你的仇敌那个地方去，混在老百姓当中，你找不到我了啊！所以呢，他跑到那边去。但是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哎，这个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认出他来了。”因为大卫虽然，你知道大卫那个时候年纪多少？大卫那个时候大概20岁出头。大卫是刚刚开始逃亡的时候，大概20岁出头，22左右啊，上下左右这样子。他大概10几岁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出名了，15-16岁，可能17-18岁他就已经打死哥利亚了。那么以色列的妇人就已经在那边歌颂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弄得扫罗就很不高兴啊，想方设法就是要想办法除掉这个眼中钉呢， 这个扫罗心胸狭隘到这个这样的地步了，结果弄到最后呢，开始有实际的这种行动要杀他了，要杀大卫了，所以大卫开始逃了，刚刚开始逃。就在这个21章的前面前半段呢，就讲到说他跑到了挪伯去见了当时的祭司，这个祭司叫做亚西米勒啊，大家不要搞混了，那个是亚比米勒，那是头衔，这个是名字亚西米勒。这个亚西米勒做祭司呢，他看到大卫来了，大卫那时候身边也没有什么随从，他自己年纪这么轻，你想想看他旁边有些什么样的随从，大概都是跟他同样年纪的 buddy buddy 的这种称兄道弟的，这种一些也是年纪轻的跟着他几个人而已，在他的口里面讲说少年人，就是大概跟他的年龄也差不多的了啊。那么做随从的甚至可能比大卫的年纪都还要小一点，他们到了这个叫做挪伯这边呢，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大卫逃难肚子空了，饿得这个好像这个四肢无力了，就向这个亚西米勒啊，就向这个祭司要了什么，要了陈设饼啊。这个地方你就看得出来也很有意思的啊，因为陈设饼是给祭司们吃的，大卫也不是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卫向这个祭司要呢，祭司也就给了他，他说这是撤下来的，摆在耶和华的会幕里面呢，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呢，摆在会幕里面把它撤下来，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些你就拿去吃吧。那么他还向这个祭司，当时算是祭司长了，这个亚西米勒地位很高的亚西米勒，跟这个撒那个叫什么撒该撒都该，跟撒都该那个是同等级的，那时候他的地位也是同等级的，向他要兵器，出来急了逃难嘛，所以也没有好好带盘缠，没有好好带棍棒，就向他要一个兵器。你看多巧，他打败哥利亚，哥利亚的那个兵器呢就摆在那个地方，所以前面他就讲，他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个刀还在那个地方，还在我这里，你就把它拿去吧。那你可想而知这把刀啊是什么样的刀啊，哥利亚的刀啊，因为大卫没有刀，大卫是弹弓，弹弓要怎么把这个头给砍下来了，他就是用哥利亚身上的佩刀砍下来的啊。那这把刀呢不是金箍棒，金箍棒晃一晃，迎风一晃可以变成一个很长很重的啊，再一弄变成一个小小的绣花针可以摆在耳朵里面，这个刀相当大的我相信。那大卫喜滋滋的他就拿了，他说既然没有这个刀嘛，这个刀没有可比的，那就给我好，他就拿了。这个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当中的哪一族人呢？就是加特人呢。这个我们有时候想哈，这个大卫啊，好死不死啊，跑到什么？跑到他的仇家这个地方去了啊！就有时候想想，我们刚开始想啊，觉得说大卫嘴上无毛啊，做事不牢。啊，都是年轻的，跟着他的也是年轻的，那帮他出谋划策呢，就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跑到什么？跑到加特去。那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所以你看雅吉的臣仆认出他来，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大卫的心情怎么样？他说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心这甚是惧怕，非常惧怕。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大卫他可能有如意算盘，他的如意算盘是我混到非利士人老百姓当中， 他也没有想要去招摇，去让人认出来。他的意思是，我就混到里面去，我没有人认出来。啊，这个他可能是他的高明的地方啊。不置之死地，哪里能够后生呢？我们的俗话讲，那个兵书上面讲，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吗？所以他原来他是这样想，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如他所愿。那我想啊，这个事情也不是他失算，也不是说他赶走这个险招，这个事情在上帝的手里面，就是要大卫要经历这种事情。所以你看哈，我们这里面可以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大卫是上帝所高立所拣选的，而且以后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有这种起伏，有这种这个黑白各方面都有的，但是总的来讲呢，他最了解上帝的心意，而且上帝给他的评语也是全部圣经里面唯一一个人有的，是合我心意的，这一位合我心意的，他是跟从我的心所，上帝他讲啊，他是跟从我的心，我的心怎么样，我的心向右他就向右，我的心向左他就向左，是这样的意思，叫做合我心意的意思。这是大上帝对大卫的这个评语，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但是一样跟我们有血肉身躯，有一样的心情，要成长要成熟啊，也是一定要经历各样的考验。所以上帝就让这样的心意在大卫跟他的这个随从当中，就帮他出了这个主意，让他过去。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入了虎口啊，原先以为一定要得这个虎子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结果事与愿违呢，碰到了是什么？碰到了完全相反的，要来落入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死的地步了。这个时候让大卫来有各样的经历来学了，所以大卫他心里面害怕很正常很自然啊。如果大卫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正常，在也要经过这些管道学习啊，受考验啊，受训练磨练跑出来的人，他很可能他就出来来英雄，好大丈夫啊，这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大卫啊，我就是杀死什么，那你想想看他的结局会怎么样？撒母耳记恐怕就在那边打句点了，就没有了，这个整个历史就改写掉了。所以大卫会惧怕很自然，大卫也能够所谓的大丈夫能伸能屈，哎呀，我们读了之后还真是要佩服他了。这个他用的这个方法呢，也不是他这个历史上面独有的，你查看看我们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有多少类似的故事，要装疯要卖傻，他怎么样呢？他立刻呢，他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啊，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啊。我不晓得大卫他怎么涂鸦啊，这个涂鸦大概就是那样子的啊！你看，真的，你正常人你要涂鸦出乱七八糟的还不容易了啊！一个受了惊吓，这个脑筋有问题的人，你要叫他画正常的画也画不出来的啊！我可以跟诸位讲，我的大儿子十多年前。将近20年前，他得了这个脑膜炎啊，在这个 intensive care ICU 里面啊，出院了，刚开始那几天了， 他写的话的让你吓一跳，我都还把它保留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写话的，是没有一个主体，没有一个整体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他的脑筋的那个压力啊，已经开始缩减，但是还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的地步啊。所以你的脑筋有问题，你要叫他正规规矩矩的写下来，画一个能够大家都能够认得出来的东西，也很难。一个正常人要能够去把它画一个乱七八糟的涂鸦的，一个像疯癫的人，那也不容易啊。所以你看大卫在那个时刻，他所能够把自己能为了要能够脱身，他必须走这条这个下这个险棋啊，走这个险招，能伸能屈，也不得不佩服大卫啊。就到了一个地步呢，雅吉被骗了，说：“哎呀，我这里缺少疯子吗？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做什么？赶走啊！”正是如鱼得水啊，这个好像什么入了这个融入了这个大海里面了，哇，马上就跑掉了，赶紧跑啊！大卫从这个之后，他身边才开始多了有很多来依附他的人。你如果读第22章的前面那两句话，就是这两节，你就注意到了大卫离开那边逃到了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其实就在加特的旁边，就在加特城的旁边，但是那个地方是旷野，在这个死海的南边啊，在那个底下，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来过来了，所以他家人一起了，身边多了人了。同时呢，你看所有的这些各地的英雄好汉，可能也包括狗熊啊，不见得是英雄啊，可能也包括狗熊，可能也包括恶棍啊，一大堆所有的三教九流的人通通都来了，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啊，都来了，都来聚集到大卫那边。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那个时候他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班底了，而且里面呢是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有。就大卫的这个过程呢，这两篇诗篇56、56、34这两篇诗篇都是大卫年轻的时候身边还没有什么人所碰到的事情他所写下来的。所以第一个功课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像大卫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一帆风顺吗？没有。康庄大道吗？也不是。一样，他要为他自己所决定的、所走的、所决定的每一个他的这个决策，他所走的每一条路，他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他要从当中要负责任，还是一样要像我们一样脚踏实地啊，一关一关，一步一步，他要去经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来训练他，预备他，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临危不乱，怎么样把心中的惧怕转化成我怎么脱险的智慧，我怎么样勉强自己能够照着我所定下来的这个策略能够来贯彻去，能够落实。他在这种各样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好像孟子所讲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要动其心忍其性，使他的这个才干能力见识判断什么各方面要能够累积起来，要能够越来越精准啊。之后啊，大卫他就照着这个跟随他的当中也有先知啊，有一位先知叫加德，就跟大卫讲说，你不要去依附摩押王，你应该到犹大的旷野去。所以我们之后讲说他在旷野里面扫罗来追杀他，那个就是之后的事情，我们上次所读的那些诗篇呢是比较之后的事情，这边更早了。上帝所选的人，我们也都是上帝 拣选的人，就是上帝所预先知道预定我们得救恩的人一样，他把我们摆在就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一样的生活环境，不会因为你信主了你的生活环境好像整个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你对你的环境的判断，你对你环境的认识，你对你环境的掌握开始改变，你的环境可能还是一样，在这里面你要受经验来揣摩，刚开始很可能是揣摩，是模模糊糊的来认识上帝怎么引导我，什么上帝所喜悦的，我应当远离些什么，我应当亲近什么，在这里面我们要学的，我们要受经验能够来明白上帝从始到终，从开头到末了他的作为，他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这一定要在从生活里面一步一脚印一个一个慢慢去学的。大卫就是这样子，大卫呢接下来有许多的故事，就是他在旷野被扫罗追杀，然后他到处他要有更多的人来依附，所以上帝也透过这一段，他的这一段的这个年岁，就是二十多岁一直到他三十岁登基，正式登基这一段时间里面，让他也训练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怎么做领袖，怎么领导统御，这个很重要的。你要做君王，你要怎么样治理，你要谈到治理之前，你要懂得怎么样来驾驭你的部下，你要怎么样知道这个任人为才，要能够刚好用到他的恰当的他的才干的地方，也要试这个人的人品，这个都是在这种好像他的逃难，他的这种做三大王啊，他基本上就是做三大王的那一段，将近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呢，他是这样子被训练熬练出来的。那大卫他这边讲，他说他甚惧怕。我们现在回到第五十六章，我下一次我要讲第五十六篇，我下一次我要讲三十四篇。我们现在先来看五十六篇。五十六篇那时候大卫写这个诗啊，我们刚刚讲了，他写这个诗，他没有很多的粉丝哎，他写这个诗也不是说为了要来公布发表。大卫的他的阶段呢，到了他做君王，到了他写悔过诗，譬如说他写悔过诗的时候，那是公诸于天下的，那个是他知道他写出来的一定有可能要谱成曲啊，可能要传唱的。如果你知道你这篇文章要发表的这一篇诗作，你要是要让人来评论的，让人来唱的，你写的时候你一定很注意，你要把一些隐私给藏起来啊，你要用一些比较漂亮的话语，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我是指一般的常人了啊。那这一篇诗，这一篇诗他是说他交与灵长，那是以后交与灵长，他那时候根本没有灵长啊，他那时候其实就是一般随从，一般罗一般小伙子跟着他的，是不是？我们刚刚讲了他就是 一些少年人跟着他，所以他这个诗是以后啊才交与灵长。他写这首诗其实是写给他自己的，最先开始是写给他自己的，一个写诗就好像写日记一样，这完全是自己对自己在这边讲话，或者是自己把自己的一个心思把它这个白用笔墨把它写下来的，所以他基本上这个是很忠实于他自己当时内心他的这个整个的转变，他的思路可能千回百转啊，他的外在的环境的经历可能惊涛骇浪，那么他就把这些东西很忠实的把它写进来了。你注意看啊，五十六篇呢，你一读马上会被吸引住的这个字句是什么？你会注意到依靠，依靠这个字眼呢，出现的次数特别多。那么他 为什么倚靠呢？因为他惧怕，因为他惧怕，所以他倚靠。而他从这里面他也抓到了秘诀，他倚靠了，他的惧怕就被排除掉了。所以这两个很有意思的，你倚靠上帝吗？你说我倚靠上帝，追根究底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惧怕，有一个恐惧的，你怕环境不如你的意，怕你碰到苦难，碰到难关你克服不了，怕你在信仰上面好像停滞不前，怕很多的事情呢。你要依靠，惧怕就把你推到去依靠上帝。那么依靠上帝呢，你真正很诚实依靠上帝，你发现依靠上帝，你的惧怕就慢慢慢慢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慢慢慢慢就泄气掉了，没有了。所以这一首诗呢，其实我原先呢是想用依靠做题目，后来我一想不好，因为我上个主日用的诗篇讲的那个诗篇呢，我也是用倚靠做题目啊，可能不明就里的人以为呢，怎么用同样的，其实当然同样的这个题目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经文段落可以来引用，所以你如果选用倚靠做今天讲到的题目也很恰如其分的，也很恰当的。它里面你来看哈，它有几次呢？第四节里面就用到了，第四节里面用了两次。他说：“我倚靠上帝，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哦，他这一句话他讲了还不止一次呢，“必不惧怕”，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惧怕。我们越把“我不怕”摆在嘴巴上面了，表示你越心虚。可能呢、啊，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这种心理的反应。可能我们里面越心虚的，大卫他实实在在是惧怕，因为他手头没有人，他自己呢原先想的以为是妙计，躲到我的仇家里面去，别人怎么想也想不到我会躲到那边去，偏偏被认出来。这下子呢，弄巧成拙了，我就落入险境了。你看，别人告发他，而他又是正好杀死加特人，这个腓力士的勇士哥利亚的人。更糟糕的是，他还带了他的兵器。你看，藏都没办法藏，不是金箍棒，我刚刚讲可以摆到耳朵里面去的。到这样的地步，你说他心里面惧怕吗？他心里面惧怕。惧怕其实也是很正常，惧怕让人懂得谨慎，懂得自己的危机在哪里，懂得自己的有限，不会气焰万丈，不会目中无人，不会让自己已经是险境了还陷入更险的境地。惧怕是让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把我们催逼到上帝的跟前。所以大卫他这边讲，他说我倚靠，所以呢我的惧怕就没有了，消散掉了。他这边所引用的这一句话呢，他说我倚靠必不惧怕啊，我倚靠上帝。到了第十一节那边呢，他又来一次了，第十节第十一节那边又来一次，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啊。他第三节那边讲，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要倚靠上帝，那么我倚靠你，我赞美你的话，我就不惧怕了。所以这两个很有意思的啊，倚靠上帝惧怕，这两个有那种好像相合又相悖的这种关系在里面。因为惧怕把大卫催逼来倚靠上帝，他倚靠上帝，他知道他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名句啊，这句话 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就出现了，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两次。讲到什么呢？他说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是第十一节那边，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哎，无巧不巧，这一句话大卫到了晚年，在他的一个祷告的那个祷告词里面呢，他又用了一次啊。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他这个要出全集了啊，大概到了年纪大了，最后可能他有一些修订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啊，中马田也是这样子，讲了很多的道，从来没有好好坐下来写过书，所以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讲道集一篇一篇的重新把它稍微整理订正一下，然后一册一册的出了啊，一册一册的出啊。对了，我正好跟大家也讲一下，任何人想要拿一份这个 PDF file 中马田罗马书的讲义的，在这个教会的这个 hard disk 里面硬碟里面都储存一份，大家可以把它 copy 了去，可以好好，你可能有这个买的书啊，或者你就可以用读它的这个这个 soft copy 啊。中马田就一册一册的，以后呢出版社就帮他出版啊。不知道大卫是不是也做一些订正的，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大卫晚年呢他又用了一次，在诗篇118篇，118篇是他这个晚年的时候他的一个祷告，是他晚年的时候把他的祷告词整理变成一篇诗篇收录在里面。还有呢，这一句话在新约也被引用过一次，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留意到，我们上半年读希伯来书，上半年我们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第13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引用了这一句话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找找看看啊。我们倚靠上帝的人，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啊，好像我们以前古代写这个《孙子兵法》写这个兵书一样啊，你要怎么样有所倚靠？就是要倚靠你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别人不敢来犯，并不是倚靠我这个所向无敌，到战场上面厮杀个你死千千我死万万的，但是我最后赢了，那样子叫做厉害，不是。他说厉害就是到一种地步呢，不动干戈别人就已经不敢来犯你了，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呢就有这样的意思啊，人能把我怎么样吗？属血气的血气之辈能够把我怎么样呢？因为我们倚靠上帝的人，我们有真正能够支取能力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我要提出来的第二个我们能够学习的功课。一个是大卫是上帝所选召的人，一样上帝让他受各样的经验。其实圣经里面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亚伯拉罕是吗？亚伯拉罕上帝选召，一样让他走信心之路，而且呢在当中他一样会打转，有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到底上帝的应许什么时候可以应验，什么时候可以落实，所以他们就开始也自己想很多的主意了。我们讲过撒拉就帮他出了主意，把夏甲给了他，就生了以斯玛利出来，结果引出许多许多这个后续的这种麻烦故事出来啊。但是就着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来讲，他们也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来真正学习建立起他的信心，他才知道 在错误当中他成长，在错误当中他开始找到正的路，有的时候是需要的。大卫一样，上帝所选召的人，他一样必须要很实实在在的，在一天一天的生活当中一样来学习怎么样判断，来学习怎么样来观察，来学习怎么样来依靠上帝。依靠上帝不是一步就做到的，我们跟从主，依靠主，信心的这种道路一步一步慢慢慢慢走出来的。一直到他登基之后，他还一样学很多的功课，他还一样犯了很多的错，这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第二个是他在这里面很诚实的把他自己的心里面所有的把它写在里面。其实啊，我们如果要好好再来分析这一篇呢，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怎么讲啊？因为写诗你不能够长篇大论，不像写这个自传，不像写你的论文啊，写的详详细细，这个巨细靡遗，统统写到里面去啊。写诗一定是用很简短的句子，就要浓缩，把你很多东西摆到里面去。其实我们从这些句子的里面的内容，可以让我们来看大卫啊，他在这种危险的处境的时候，他说他依靠，他怎么依靠？他是通过什么途径依靠？他说：“我依靠你，我赞美你的话，我赞美你的话，我赞美主的话。”讲了好几次哎，他说我要赞美他的话。第十节重述了两次，我倚靠上帝，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其实这一句话的里面的含义啊，我个人的体会是，他这个时候倚靠上帝的途径之一，倚靠上帝的方法之一，就是好好来想上帝应许他的话是什么。透过撒母耳，很可能是透过撒母耳告诉他的话，很可能透过他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啊，这个年少牧羊在那种过程当中，他与上帝之间的一种交谈，他的心灵里面他的体会，他赞美他的话。换句话讲，赞美他的话，去思考他的话，去默想他的话，就是就像我之前刚开始讲诗篇的时候，我讲的一段，要 deep thinking with emotion， 要好好来 preach to yourself， 向着你自己来讲道。用的什么材料？用的圣经上的话。那个时候当然他没有圣经，没有那些书卷，但是他脑海里面他记得上帝的话语。我曾经听过有人讲说，大卫啊，年少他就已经与上帝的那种 fellowship 那种团契啊，非常的亲密。我虽然我自己心里面有点而存疑了，他说诗篇第八篇就是大卫啊还是牧童的时候他所写的。那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哦。诗篇第八篇，大卫年少放羊，他就能够写得出来，那表示说他的信仰，他的灵性已经到了某种的那种好像登峰造极，虽然不能讲到登峰造极，但是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与主亲密，与了解上帝的心意了。我得老实跟诸位讲，我自己心里面是打了一个问号的。我认为啊，一种灵性的表达一定要有岁数，不是说单单靠岁数，是因为你的岁数到了某个程度了，你有这么多的年岁让你经历了，你才有那种真正的深度能够写得出来的。好，这个是题外的。我们单单看56篇，你就看出来大卫跟主之间的谈话多么距离啊，多么的近，好像不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 哎，不晓得主你在哪里啊，我们一大堆的问题，一大堆的烦恼的事情，我向你呼求，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距离遥远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灵性不高，我们与主不亲近，对主的话语的认识了解，对主的他的心意的把握太生疏模糊。但是你如果读五十六篇，你会注意到大卫与主啊的那种对话谈论距离非常的短的，就像在他的面前把他自己的心里面的话都讲出来。所以他也这里面也给我们，让我们看大卫在学这些功课，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从上帝的话语是一条入门的路。或者我这样讲好了，我用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比方。我们有时候想我要读诗篇，用诗篇里面的话我来祷告，哇，就显出我的文采啊，显出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度，显出我们灵性到了某个程度。我要问诸位一句，我们也照样引用大卫的话，引用诗篇里面的话，我们来祷告，祷告一篇非常动人、非常让人羡慕的一篇祷告，这个就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反映出我们信仰的实况，反映出我们的灵性的程度吗？不一定。因为用这些句子容易，那只不过说明了你圣经读得熟，你的记忆，你的这里面的这个 storage 啊，可能比别人大啊，能够装得下，而且呢，可能你也有些自己的一些训练。有的人要攻道，我在很多教会碰过这样的情形，请了什么人为奉献祷告，请了什么人，他们是写好带了去的，我也很同情，他们带了去去念啊，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你初初上台，你会抖的啊，你前面装着镇定，你的脚在抖的啊。我还记得我头几次上台讲道的时候，那跟讲课完全不同啊，讲道很不一样的啊。那不一定呢，就反映出你真实的你的灵性程度。为什么？因为那些话不是你的，那些话是我们把它 copy 来的。一定要到什么程度，就像大卫这样的情形，经历过了，经历过之后他再来反思，他要把他的过程，他依靠上帝，因为他就开始思考上帝的话，因为他就开始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了。以前可能听过了也不太当一回事，现在马上眼前我就需要的。这个时候啊，人会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很诚实的面对他上帝曾经给过他的、讲过的那些应许、那些宝贵的话语。那这个时刻，这就是大卫身上我们可以学的另外一个功课。我下一次我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三十四篇，盼望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彼此来切磋啊，我们也能够要学诗，参加逐日学，我们自己读诗，然后从这里面呢来思考上帝的话，把这些话变成了慢慢慢慢咀嚼消化，变成我们自己的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聚会，我们接下来也要守圣餐来纪念主，愿主继续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用经上的话，也用诗歌里面我们所唱的这些歌词来提醒我们，向我们讲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